当中，主耶稣写信给七间教会当中的第四间，这个推亚推拉教会，他的这一封书信哈，是七封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封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一次讲完哈，所以我们会留后这个一半在下一次星期五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推亚推拉这一封书信哈，其实他在整个内容上哈，你会发现他很长之外哈，他的状况其实很复杂，就是说在如果我们看前面几封书信哈，大概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别加摩教会哈也是有两个问题，可是这一间教会哈。问题好像不是很少哦，他们好像有蛮大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花了很大的篇幅哦，在分析他们当中的那一种偏差的状态，然后告诉他们会有不同的处置。其实如果哈从一开始的这个赞美来讲哦，这个推亚教会哈被赞美的比以弗所还要更好哈，等一下我们讲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他信心、爱心，甚至连服事的工作都做得很好哦，而且哈是越来越好。如果以外在的表现来讲，以弗所教会有没有？他被主耶稣骂说哈，这个你很会分辨那个真假使徒，可是哈你的那个爱心怎么失落了？跟起初的比起来少了。啊，如果哦你再不回复的话，我就要把灯台从你挪走哦！你想一想哦，这个实在是有一点好像感觉起来主耶稣小题大做了哦。对以弗所教会啊，他就是有一点点没爱心而已啊。可是主耶稣说：“我把你灯台挪走哦。”可是针对推亚推拉的时候哦，主耶稣赞美他的行为，哇，真的很棒。那既然那么棒哦，可是主耶稣啊，好像骂他骂得更凶啊。对以弗所主耶稣赞美了两次，对推亚推拉后面全部都是责备，而且在这个责备中你会发现在这间教会很辛苦，在这间教会很不太平，一直处于一种作战状态，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在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哦，有一个重要的负面角色叫做耶洗别。啊，我们记不记得前面哦谈到了这个尼哥拉党人，对不对？好，这个是以弗所教会里面有被提到，但是说你们讨厌这个尼哥拉党很好，我跟你一样。然后后来主耶稣又讲到别加摩说，你怎么会听从别加那个尼哥拉人的教训呢？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第一种，这叫做分化的这一种错误哈。再来哈，第二个部分呢，这个在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有谈到什么？有谈到说你服从了这个巴兰的教训，你们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然后开始拜偶像，吃祭偶像的物，又行淫了。巴兰的教训，表里不一，哈、哦，嘴巴哈、哦，这叫伪君子啦。嘴巴哈、哦、做感觉起来说得很棒，但是其实做出来的事情哦，却害死别人。这是巴兰的教训，这叫做俗话。那这一次我们会谈到耶洗别的这个事情。耶洗别哈、哦，他也是。引诱人拜偶像行邪淫，可是哈、哦，在这个地方跟巴兰不太一样哦，而且在推亚推拉教会哈、哦，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又跟别加摩更糟糕。别加摩是主耶稣责备你那里怎么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服从了尼哥拉党人的教训，主耶稣骂那个使者，你们那里怎么有人这样子啊？可是，在这一篇哈，在推亚推拉的这一篇里面哈，主耶稣似乎是指着这个使者，说你怎么容让的那个耶洗别啊？哦，这个做使者的哈，做教会的带领者，做神的仆人，被神当面骂，神不是说你怎么让别人这样，神是说你怎么这样，这样严不严重？ 如果哈、哦，我们是那个被骂的人，真的是无地自容。我看哦，辞职好了啦，不要干了，因为实在是太丢脸了。别人做的也就算了，现在是我做的被骂，你知道吗？是我的问题呀、啊，问题的核心在我身上啊。为什么耶洗别会造成推拉推拉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你呀、啊，你使者你怎么准他这样子做啦？你没有好好把关啊。哇，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成为容让罪恶进入的人，那耶稣骂的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带领这个教会，我们容让恶事在我们当中发生，恶人在我们当中教导人、迷惑人，那我们真的是害死人呐、啊，对不对？所以推拉推拉教会哦，这个说实在的，他被骂的并不冤枉，但是这个骂哦，恐怕真正需要做这个关键性的改变的是使者本人。不过主耶稣给这个使者机会，其实主耶稣哦对我们是很宽容的，有的时候。看了这个推啊推他的书信，有人会说主耶稣很不公平，为什么、哦、主耶稣不去处理那个耶洗别，然后去处理那个耶洗别的儿女，怎么那么可怜？耶洗别儿女很可怜呢、欸、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搞懂、哦、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我们下一次会去谈为什么是处理耶洗别的儿女。那难道耶洗别没事吗？哦，不是没事哦，哦啊、这个神的仆人在这里面也是有事的啦。这神的仆人、哦、没有善尽责任，真的是需要被好好的修理，跟耶洗别同罪。那当然在推亚推拉还有一些渔民、哦、就是剩下的这个渔民这个观念、哦、其实是从旧约来的。旧约在王国时代到了末期的时候，面对百姓、哦、越来越道德沦丧、信仰败坏的那个状态之下，先知们不断的责备、提醒、劝勉，可是呢，大部分的人还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我们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就看见有一群的渔民，什么人？被掳走的啊，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别人的眼中、哦、其实是可怜的啊。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群人在耶亚金王时代。被掳走，包括谁？包括但以里啊，可能也包括以西结在内，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可是、哦、耶利米跟神求问，这怎么回事啊？那个精英都被抓走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神、哦、让他看见异象，两筐无花果，对不对？一筐极好，一筐极烂，结果那个好的被带走了，被拿走了，剩下那个烂的。神就跟他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那个好的、哦、只是暂时带走而已啦，以后他们要回来的啊。那个烂的、哦、就让它烂吧，烂到最后就都坏掉了。这个在讲的是、哦、渔民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神的眷顾。所以在这个推拉推拉教会、哦、其实按照道理的人、哦、好像反而是相对吃亏，但也不是。其实主耶稣并不会这样子的不公平的，这个我们待会看就会知道。其实主耶稣对这一些能够持守的人的应许、哦、是很值得我们羡慕跟追求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的内容之前、哦、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读过去、哦、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从第十八节读到二十九节。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二章十八节预备开始，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既有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啊推啦，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的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推亚推拉教会是七教会当中的第四间，但是如果以当时的状况来讲，推亚推拉是这七间里面以社会状况来讲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地点。这个推亚推拉在当时不但是小城，而且它是一个它可以说最多是一种马前卒的状态哈。推亚推拉这座城其实它常年都是在战乱中。为什么？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特殊哈，它在那个一个平原河谷平原地带，然后呢，它的这个西北边是这个别加摩，是当时亚细亚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城市。然后它的南边是撒迪，是另外一个势力的重要的政治中心。所以简单来讲当撒迪的势力跟别加摩的势力要打战的时候，在哪里打？在推亚推拉打。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从这个希腊人的时代一直到后来罗马人的时代，推亚推拉常常都是什么？都是军事驻扎重兵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虽然有很多的军队但是这里常常就是饱受战乱之处了。那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它没有办法发展成为所谓的文明的大都市，或者是金融的中心之类的这种城市。那不过推亚推拉有一个特色，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16:12-15里面，当保罗第二次的福音工作来到了，跨过了这个爱琴海，来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在腓立比遇见了一个叫做吕底亚的这个妇女，对不对？这个妇女她就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然后她为什么会在这个腓立比呢？因为腓立比是在希腊，这个推亚推拉是在亚细亚这边她为什么要跨海？很简单，因为她是做贸易的，他是卖紫色布匹的。你要知道在当代能够卖这种染色的这种布它大概就是一定要是一种大的商家才做得到。一般小商家做不了这种生意，因为这种颜料这个羊毛这种东西它的成本高，然后而且它要运送，这需要有蛮大的一个组织啊。所以可以想见的那个吕底亚应该是很有钱的人。那一位妇女吕底亚她是在哪里跟保罗相遇？她在犹太会堂。你注意，他是在犹太会堂。可是吕底亚这个名字其实是土耳其当地的这种人民，这个人民大概是在当地算望族啦。所以一个女人这取了这个名字，她照理来讲应该是当地的有钱有势的人才对。可是呢，她却是信犹太教的，这个不寻常啊。而且看起来他挺虔诚的，所以神开了他的这个心眼，让他听了保罗所讲的之后，他就领受了， 甚至对保罗说，如果你以为我是真信主的，那你就让我来接待。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爱心，基本上被保罗那么的纪念，跟吕迪亚有绝对的关联性的，因为他 有经济能力，但是呢又懂得去这种好好的去协助保罗在福音工作上的这种需用。所以后来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保罗 也是夸赞马其顿地区的人，你看人家那么辛苦，还是这样子努力的要帮助其他弟兄姐妹。这个吕迪亚的这个事情，对于保罗的福音工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这个吕迪亚，他就是推雅推拉的人，这个地方不是什么大地方，但是他盛产羊毛，而且呢有足够的这种颜料，所以在羊毛的染织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地，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农牧区啦。哦，那在这种农牧区的地方，它其实没有太高的文化，所以呢也不会有其他很多的所谓的诸神的崇拜之类的事情。不过有一个问题，这跟后面的耶洗别应该是有它的关联性的，因为在这个地方都是这一些商人，所以他们都会组成很多的所谓的行会，用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商会啦。那这些商会里面的这些，你要知道生意人很迷信，为什么？因为赚钱嘛，对不对？为了赚钱都可以迷信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他们行会的信仰，这个在台湾有没有很多那个生意人，有没有他们各自有拜不一样的神，对不对？然后那个有的拜五财神，有的拜文财神，还有拜猪八戒的。为什么？如果是从事特种行业，他会拜猪八戒，为什么？因为这个对他们讲，这可以帮助他们赚钱啊。所以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好笑，会去拜一个虚构而且实在不太入流的一个故事人物，很奇怪哈，不奇怪，反正哈有钱赚就好。因为你要知道哈，这些的偶像崇拜啊，它其实它都后面有它的那种所谓的神明显灵这样的一些事迹啊，所以他们会深信不疑的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专门在拜那个李斯科，台湾第一个抢银行的那个大盗李斯科，为什么？他就有显过灵啊，你知道吗？在他那些拜的人眼中，那个李斯科有显灵帮助他们过啊，你知道吗？所以你会觉得很瞎，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嘛？人就是这样，人性只要有钱赚，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所以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一些其实文化水准不是很高的这一些推雅推拉人来讲，这种行会式的信仰对他们来讲啊，它是一种生意的保障。如果当你不从事不加入在这一些行会的崇拜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跟人家一起做生意啦，对啊，人家会排斥你啦。所以后面那个耶洗别为什么教导大家行淫吃祭偶像的物，应该跟这个行会的崇拜是有关联性的。因为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希腊这一带的很多的神明，他们的敬拜都会混杂着吃祭物跟这个与庙祭行淫这样子的一种崇拜过程。所以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可是对于当时的他们生活的需要来讲，也许他们就觉得不那么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注意，这样的一种背景跟我们今天跟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应对性，有的时候在一些我们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上，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跟神关系的大破口。这个我们要从推雅推拉的事情上面有一些的这个对应性，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思想我们的问题。那在这个书信的开始，我们都会先讲到书信的这个格套，把这个书信的前头跟尾做一个统整。在这个第十八节这里，这个写信 的人，就是人子耶稣基督，他自称的用词叫做神之子，然后呢眼睛有像火焰， 脚像金链的铜这样子的一个用词，这样的一个用词啊，其实要展现的是神的那种祭邪，神的那种洞察，跟成为神的儿子的那种洁净。好，这个我们待会儿用一些细节来，用一些经文去对照，你就可以知道。那在结尾的地方，这一封书信开始的结尾，后面四封书信的结尾都是同一个格式，跟前三封略有不同。在前三封都是，圣灵向众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神会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从这封书信开始，都是先谈得胜的会怎样怎样，然后呢，最后才29节，这个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圣灵说给众教会听的。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它的那个次序前后是颠倒。当然你问我说这个颠倒有什么重要性，坦白讲我看不出来啦。因为我觉得从七封书信这样对照起来，前三后四它的格套不一样，但是好像不太影响它的意义才对。但是有一些的这种著作解经，他们认为前三封书信啊是写给这个当代的教会，那后四封就是延续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有他这样子讲有他的逻辑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过头了，因为这个是对照马太福音13章里面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样的用词的重复性。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当用到这个的时候，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是，直到末日的事情。所以他们把它套在一起，就是说啊，后面这几封书信的事情会一直到末日都是如此。可是其实我们前三封书信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以弗所的事情到末日也还会存在啊，对不对？别加摩的事情到末日也会存在啊，这个士美拿教会的状况应该到末日也会存在的啦。好，所以我比较不认同这样的一种区分呐，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它的前后的颠倒这个跟文学比较有关系。好，有的时候这个文学就是要稍微有点变化，在格律当中有一点变化，它的文学性、艺术性才会高哈。不过这可能就要问一下宇柔，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哈，因为这国文系的就要问他了哈。那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好像没有特别的，应该没有特别的含义上的区隔性。在这个地方他从26节到28节，他谈到得胜者的时候，这个是论得胜者论最长的一段。这个七教会论得胜者这一封论的最长啊。主耶稣对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是具有很高的期待。那这个得胜者是怎么样？第26节，他说这个得胜的就是遵守这个我的命令直到终局。其实这个翻译其实翻得不太好，他这个其实他所遵守的不是主耶稣的命令，遵守的是主耶稣的行为。这个命令应该翻译做行为才对，这个原文上这个字用的是行为这个字。下一次我们就会谈到主耶稣对待不同的人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子的，那这样你就更知道其实在这里啊，他在讲得胜者就是要遵守主耶稣的行为啦。你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刚刚讲了，因为其实这一封书信里面，真正的关键点，问题的关键点其实在哪里？在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他容让了耶洗别的存在。那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在讲的是，如果你要当个得胜者，其实这个对这个使者来讲，它是一个警告啊。你如果你要当得胜者的话，那你就遵守像我一样，我怎么对付他们你就要这样对付他们，不要容让他们。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意涵应该是这样，26节的这个得胜者就是要遵守主耶稣的行为直到终局，直到到底，就是直到最后。这个直到终局这样的一个用词，我们来参考一个经文，也用类同的一个内容，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6章，希伯来书第6章我们看第11节， 希伯来书第十六章，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在这个地方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当时的这些弟兄们哈，这样子的算是劝勉也是鼓励哈。他说哈，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里的一直到底哈，跟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二十六节那个到底是用同一个一模一样的字哈，这个是唯二在整本圣经里面唯二用一模一样的字句的地方哈。这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你就会发现，在当时的教会有一些人怎么样，已经开始在离弃真道了。可是作者劝告这个弟兄哈，说你们的行为其实比他们更好，没有错，甚至也已经接近得救了。可是哈。你们要继续的保持下去，要继续努力下去哦，不要懈怠了哦，必须要凭着效法那些凭信心而忍耐承受应许的，就是你们要继续不停的把你们现在对的行为做下去。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前后就知道，很不容易啊，当时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逼迫啊，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状态跟这个推啊推拉的信徒哈，这一些在第二十五节所讲，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所讲那个其余的人，就是剩下没有参与在耶洗别事件的人，主耶稣对他们在二十六节是说，你们这一些得胜的人，你们就要继续坚持忠持守这样子的品性，直到最后，直到世界的末了啊。直到你们生命的末了啊，不要虎头蛇尾啊，不要前面哈做得很好，最后怎么样啊，放松了，容让了耶洗别他们的工作，那这样子哦，那你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就可惜了，对不对？其实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哦，以西结书的第十八章还有三十三章，他都有去谈到哦，神对于义人跟恶人的态度，神希望哦这个恶人在他们的罪中悔改，只要还活着就有机会，神不愿意人死在罪中，可是神对于义人，对于好的人，神的期待是你不要到后来倒下去了呢， 你就要继续持守到底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当好人还当坏人？好像主耶稣对坏人比较好，那个前面做得不好的主耶稣还给他机会叫他悔改，对不对？那个好的主耶稣说，不要放松哦，就这样子一直到底哦。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好像感觉起来，早知道我也先做点坏事，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这样子的错觉，这个在推啊推拉的这封书信里面也会有这样的错觉。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在这里面已经告诉你，主耶稣会赐给你权柄啊，会赐给你诚心，所以你做得好，主耶稣自有赏赐，你知道吗？而你不要去跟人家比烂。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坏习惯，我们都喜欢比那个单点，你怎么不全面的比？举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那个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那个葡萄园故宫的比喻，就是这样的现象。那个彼得在十九章的结尾看到了那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之后主耶稣说，哎呀，那个有钱人要进天国啊，好难哦。结果彼得听完了之后就问耶稣说，那我们已经为着你放弃了我们世间的东西来跟从你我们要得什么啊？这个真的是有点讲不要讲的比较不客气，有点厚脸皮，你知道吗？拜托，人家那个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人家是什么样的家庭，跟你那个两条船能比吗？你那个两条船也拿出来跟人家比，拜托。这好像我在跟比尔盖茨比，说我放弃了我的身家财产来当传道，很了不起一样。哪有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又不是什么有钱人，是不是？人家那个比我们有钱的人多得很嘛。其实彼得讲那个话主耶稣有一点，我只能说主耶稣真的太有智慧了。主耶稣其实知道彼得的心，但是主耶稣也没有骂他，因为这个确实很细微主耶稣跟他说那个 你们这些人哈，你们会今世这个这个得到这来世得到应许哈，然后今生呢可以坐在我的位置上来审判十二支派。这个听起来哈，其实耶稣就是在强调。你总不知道你有什么尊贵性，你去跟人家比烂做什么？他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永生啊！你已经有永生了，你怎么会还想要更多呢？所以耶稣才会说了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开始那个比喻。耶稣说哈，那个有一个家主，他有葡萄园要收成的时候，他就清早去雇了一批工人，跟他们讲好要给他们一钱银子，然后呢，接下来九点。然后十二点、三点、五点，又各自再去聘了其他四批的工人，然后但是没有跟他们讲价钱。然后到了傍晚六点的时候，来发薪水了，他就叫管家的说：“你叫那个只有来一个小时，越后面的越先拿哦。”所以，哇，家主就给了他一钱银子，做一个小时领一钱银子，哎，这个做一个小时就领人家十二个小时的薪水。好不好？哇，大家当然是欢欣鼓舞啊！怎么有这么好的老板？对不对？哎呀，太棒了，这是好老板啊！哎，结果哦，薪水发着发着，发到最后，发到了早上的六点就来的那一批人，那一批人拿到的也是一钱银子。哇，这群人就抱怨了啊，因为这跟他们的想法有落差，你知道吗？他们有相对剥夺感，他们觉得哦，哎，别人都领一钱银子，那我应该领更多啊！开玩笑，我全勤奖呢？最近哦，有那个毕业典礼领全勤奖，结果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文件夹，有没有？哦，就有人在那边哀了，说哈，全勤只值那个27块钱哦，一年只值9块钱，好廉价哦！哎呀，真的是有够无聊的，是不是？鼓励嘛，啊，这个其实哦，同样的啊，在这个比喻里面哦，这个人他自己以为，你知道吗？他觉得，哎，我这么了不起耶，我从早上6点做到现在，哎，我怎么可以只得一钱银子？结果家主怎么跟他说？家主说：“朋友，我有亏待你吗？我们不是讲定好一钱银子吗？这个在讲就是，主耶稣跟我们讲好的应许是什么？”是永生，永生够不够大？超大了啊！全世界最大就是永生啊！可是如果哈，你忘记了，你还贪心，哎呦啊，我怎么那么辛苦？他说我哈很累很苦呢。其实葡萄园故宫哪有多累？他们领的薪水很好，好不好？用我们今天来讲，用现在的物价，可能一天是时薪5000，日薪应该是5000块台币了啦。因为那个是很大的一笔钱啊，这又不是需要什么技术的工作，又在那个有遮阳的地的情况之下，到底有多苦多累啦？哎，但是人心就是这样，人就是不能比较，对不对？跟别人一比，哎呦喂啊，我怎么那么可怜？哎，你在葡萄园里面一天吃好拿好，有什么不满意的啊？所以主耶稣那个家主就跟他说。难道哦，我对别人好你就眼红吗？你有什么资格眼红？朋友，拿着你的走吧。你想一想，这个抱怨的家伙隔天还有没有工作可以做？如果是我才不要找他嘞，对不对？嘿，我给你钱你还在那边哀。哎，我们有没有资格跟主耶稣哀什么？其实在这个地方哦，推亚推拉教会这些得胜的人，这些剩下的人，其实他们被主耶稣哦赋予很大的权柄。就像主耶稣对彼得所讲的，你们来世可以得永生，而且今生你们要坐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宝座上审判众人。你觉得坐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上来审判众人好不好？听起来不错，对不对？简单来讲哦，用对照到我们今天的信仰，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哦，哎，要做带领者哈，要叫你来当负责人，叫你来当执事，叫你来当传道，这样好不好？哎，他买的卡好啦，是不是？是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懂的话，你就会觉得啊，哎，其实不错，但是压力蛮大的，对不对？主耶稣其实给他的工人哦，是恩典很大，但是呢，责任也很重的。领五千的，你要赚五千才行啊。领五千的，你要赚两千，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啊。对，当传道人其实真的很好，因为主耶稣会让我们体会到很多别人体会不到的事情。但是当传道也是很累，压力很大，因为常常要面对没有人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啊，这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咯，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推拉教会得胜的人，二十六节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得胜的人，就是遵守我的行为到底的人，照着我的行为而行到底的人，你们跟我一样，很好。那我怎么样呢？二十六节的下半句，我就要赐权柄给这样子的人，让他在列国以上。在这里没有那个制服这个意思，这个字啊，他只是说在列国之上这样子而已。他会被摆在列国之上，摆在列国之上哦，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些争论，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列国是一个常常出现的用词，地上的列国，或者是各国各民各方那个各国，这个都是用列国这个字。列国这个字哈，其实在我从启示录的这个对照了解里面呢，其实它就是指着教会里面的所有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王啊，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王啊，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小国家，你知道吗？确实啊，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啊，神给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做啊，所以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常常列国是要来怎么样？跟圣徒打战的，为难圣徒的，列国有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配合魔鬼工作的，你知道吗？可是他们在地上啊，地上是指着教会在讲的，教会里面哦，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不知不觉就被魔鬼利用的人啊，这就是列国啦。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会把权柄给得胜的人，让他被放在列国之上。就是列国胜不了你，哦，这样子的权柄其实是仿效主耶稣的状态的。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哦，我们来看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五节，第五节，哦，这里说到，哦，那个他就这个妇人就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这个铁杖辖管列国的。好，哦，啊，这个用铁杖辖管列国，这就是我们待会谈到的哈，哦。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十五节，十九章十五节，十九章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座。其实这个十九章跟那个第十二章的这两个，一个男孩跟后面的这个穿白衣者，骑白马穿白衣者，这个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在讲的。耶稣基督是有权柄可以怎么样，可以辖管列国，这个掌管列国，在列国之上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二十六节下半句，说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接着二十七节的上半句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他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哦，像我从天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其实二十六节的下半跟二十七节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主耶稣说，哦，我会把权柄赐给这样的人，让他可以在列国之上。而所谓的权柄在列国之上，就是他具有他将拥有那个铁杖，那个铁的牧羊杖来牧养谁？牧养列国啊。所以 神如果你是这个神所看重的得胜者，是遵守神的耶稣基督的作为的，耶稣给你的权柄就是像天父给他的权柄一样。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这里，耶稣亲口对十二个门这个复活后亲口对他的门徒说父怎么差遣我，就这样差遣你们，让你们可以有赦罪留罪的权柄。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其实给他们的就是这样的权柄。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容让耶洗别教导迷惑神的仆人，而生出了他的党类，就是他的儿女，祸害整个教会。所以神要把耶洗别跟神的跟那个遵守他教训的仆人通通丢到患难当中去，让他们受患难受压制，然后呢神要杀死他们的儿女。这个就是神的作为。在这个地方神告诉得胜者，你们如果得胜，我就要给你们这样的权柄，让你们可以怎么样，能够击碎这一些器皿，土做的器皿。这里我们中文翻作窑户的瓦器，其实翻得太文雅了。这个地方那个土器皿，这个算是别的地方没有用的词，这个算在整个圣经里面没有这么烂的器皿啊。那个其他的瓦做的那个其实是陶罐、陶器皿，是需要火烧的。这个土器皿就是泥土捏一捏这样子而已啦。所以牧羊杖就一脚它就坏掉了啦，那个不堪一击的。在这里耶稣要赐给这个得胜者有铁杖，可以对付土器皿，把它击碎，把它打烂。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有相关的观念。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十章，我们直接看第四节这里，看第四节这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心所有的意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一到六节，保罗将神的仆人的那个权柄表达得很清楚。保罗说其实我不是要来败坏你们的，我是要造就你们的，使徒的权柄就是要造就你们。但是因为你们现在这样乱来，所以你们是希望我见到你们的时候还是这么凶，是不是？还是你们希望温柔一点？那就看你们的表现咯。其实耶稣对我们是这样子的，其实耶稣会给我们机会的。我们下次讲到神对耶洗别和他的党类的时候，神是给机会的。在这个地方那个保罗说神让我们有这种不是属血气的这种兵器，是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可以打破人的至高之势，把人的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了。不过还有那些不愿意顺服的到时候我就来处罚了。这个跟推亚推拉教会的状态，神对使者的期待是一致的。神就是希望推亚推拉的使者、得胜者要有这样子的担当、这样的魄力，勇敢一点，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二十七节这里说要赐他铁杖，然后呢让他可以打破那个土器皿。其实那个赐铁杖给他不是给他辖管，这个辖管这里写的其实是牧养，牧养 所以你要知道哈，牧羊啊，有的时候是很凶的。这个我听过有一次哦，有一个弟兄他特别去研究了这个山羊绵羊哦，他在分享当中他有一段这样说哦，他说其实啊，牧羊人啊，他们的牧羊杖哦，为什么很长，而且有一边是弯钩，另外一边是尖刺，这个叫做牧羊杖，因为哦，羊的视力很不好，只能看一公尺以内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哦，看不清楚路就掉到洞里面去了。啊，这边他也看不出来路在，他就在那边咩咩咩，怎么办？所以这时候要用钩子勾他的脖子，把他勾出来。各位啊，被勾脖子勾出来，你愿意吗？嚯，这个是不是虐待羊？不是啊，不然怎么办？在野地你不这样做要怎么办？所以被牧羊杖勾上来，有没有很舒服？不会舒服的啦。人家跟你劝勉哦，传道念你哦，你一定不会舒服的啦，对不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救你啊，因为掉到洞里面去了。那为什么还有一头是尖的？因为哦，那个羊啊，看不见前面的路，然后有的时候哦，又会怎么样？看到旁边有草，就开始吃起来了。哎，真的，我在纽西兰看很多羊都是这样。所以哦，要有牧羊人在后面赶。然后但是那个羊有的时候会跑得比较远一点，对不对？所以要那个尖尖的那一边去刺它的屁股，让它不要再吃了，赶快醒过来，听那个前面的牧人的声音，去跟着牧人。所以如果是你哦，你是羊，你被人家这个从后面哦用棍子戳了一下，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生气？还好羊的脾气很好，它就会跟上。所以啊，在这里的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跟彼得说，你哦，爱我的话，你就要喂养我的羊，来喂养我的小羊，然后呢要牧养我的羊啊。所以第二个动作叫做牧养。牧养是教会的带领者必须要学习的功课，怎么样帮助这个迷路的羊回到神的群中。所以在这里哦，主耶稣赐给他铁杖，让他有这样的权柄能力，而且这就像耶稣从父那里所领受的权柄一样。哇，所以你是准国王哎，你知道吗？你有准王权哎，你跟耶稣一样啊，你比照耶稣的待遇哎，这个有点类似哦，大使去到国外就比照什么，就像总统一样啊。他在国外是不受他在他工作的时候是不受别人的律法管辖，因为他是国王的代表啊，他是那个国家的主权的代表啊，所以是不可以对外交人员不礼貌的啊。所以在这里哦，那个得胜者是被这样的礼遇的，主耶稣要这样礼遇他。第二个礼遇是二十八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个诚心哦，在启示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这个诚心这个用词哦。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六节，这个诚心是谁？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已经启示录要结束了。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心。所以诚心是谁？诚心是耶稣自己耶。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他，主耶稣要把自己赐给他哦，是吗？怪听不太懂，对不对？主耶稣怎么把自己赐给得胜的人？这个有两种的解释。第一个，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谈到主耶稣说：“我要将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跟你们同在。”有没有？在第十四章，主耶稣讲完了之后，他讲到后来变成：“我就跟你们同在。”所以圣灵是谁？圣灵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用圣灵跟我们同在，这就是主耶稣把诚心赐给我们，证明他跟我们同在。其实有的时候 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尽了很大的努力，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跪下来祷告。祷告哈，不见得能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哈，你还是看着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在祷告中哦，当眼睛闭上，当我们开始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当我们的身体震动，当我们的舌头跳动的时候，那一种安慰，你就知道，放心，主耶稣跟你同在，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都看着，你尽力了，可以了。其实这个是很大的安慰，这个是对于侍奉者很大的安慰，圣灵的同在。那诚心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在这个以赛亚书第60章里面，好，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呼吁兴起发光，那个是在向弥赛亚发光，但在向弥赛亚呼吁，但也是在向神的仆人、众仆人在呼吁，所以他不是只有针对那个弥赛亚在讲，他在针对众仆人说啊，要兴起发光啊。其实，在加太书里面哈，加太书的3章1节提醒我们，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心中。在腓立比书1章20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了。如果你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努力认真，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品性，因为前面26节告诉你嘛，你要有耶稣基督这样的行为嘛。当你像耶稣基督这样子行的时候，那就像你就像耶稣了。所以在使徒行传9章，当福音传到了安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个地方人家称他们为什么？称他们为基督徒啊。我们就是活着的基督，让人家看见基督的馨香，的光，然后闻到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像耶稣一样？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其实，当我们看到这里哈，我们大概就会去体会，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虽然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但主耶稣却仍然，对他期待，希望他能够成为得胜者，希望他能够效法耶稣所行。今天我们就是神的使者，我们就是神的仆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像耶稣基督来发光一样，但我们做到了吗？如果没有做到，人家当然会这样问说，哈，你是基督徒哦，你有没有被人家这样讲过？如果有，你不会觉得很羞愧吗？对不对？当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反应是，哈，你是基督徒哦，那真的很丢脸，你知道吗？因为代表你的表现让人家没有办法赞许嘛，对不对？如果人家听到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哦，难怪你以前都怎样怎样怎样，感谢主，是不是？但是要这样很不容易，因为前面你要跟人家很不一样，别人哦能妥协的你都不能妥协，别人哦做的坏事你通通不做，是不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效法耶稣的品性，那我们就是胜利者，我们就是持守到底的人。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如同耶稣所期待的，成为一个胜利的人，能够跟着耶稣基督走到永生。